吃早餐，听新闻。今天是2022年1月23号，星期日，农历12月21。云盛在上海问候您，早安。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在农历新年即将到来之际，韩国总统文在寅给日本大使馆等外国使馆赠送礼物，而这份礼物的包装图片形似主导，激起争议。韩国新冠相关的医疗工作者、日本大使馆等外国使馆、韩国国内外媒体工作者都收到了该农历新年礼物，礼物中还配有文在寅信件，写着希望珍惜每一天，完成国政。日本大使馆21号拒收该礼物，并将其退回，同时向韩国政府提出抗议，称主岛为日本固有领土，绝对无法接受。听新闻早餐，知天下大事。下面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再次强调，对春节返乡群众要精准落实防控措施，防止一刀切，层层加码。国家卫健委昨天表示，当前我国新增本土确诊病例明显下降，但疫情扩散和外溢风险仍然存在。西安市昨天通报，21号再次实现确诊病例零新增，本轮疫情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2053例，累计已有1667例出院，预计1月25号全市降为低风险地区。西安咸阳国际机场昨天发布消息，已逐步恢复国内客运航班，西安旅客乘机需持离市证明。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22号至24号，我国中东部地区将出现大范围雨雪天气。中国气象台已启动4级应急响应。2020年6月25号凌晨，一艘载有27人的偷渡船只在西双版纳翻沉，造成7人死亡，1人失踪。云南省高院日前披露，此案2名主犯被判处无期徒刑。河北省纪委监委对省纪委原副书记马玉婵严重违纪违法问题通报，给予其开除党籍处分，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近日，四川雅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一起特大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警方查获野生动物川金丝猴18只、小熊猫17只。下面来关注国际新闻。当地时间21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日内瓦举行会晤，双方并未取得重大突破，但同意就俄乌边境问题继续保持对话。据朝中社报道，朝鲜对美国再度做出敌对实体的定性，部署以更强有力的物质手段压制美国对朝敌对行为，还暗示未来可能采取的行动。21号，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对也门北部一处拘留中心进行空袭，导致数十人死亡，沙特方面昨天予以否认。21号，美国研究人员报告了一项手术实验进展，医生将一只猪的肾脏移植到了一个脑死亡患者身上，在生命维持设备关闭前没有出现排斥迹象。据日媒报道，21号，横滨市闹市区发生了一起离奇连环坠楼事件，一人坠楼后，楼下住户闻声探出窗外检查时又意外坠楼，还砸中了另一楼下住户的和地面行人，最终4人受伤。昨天凌晨，日本九州地区发生6.6级地震，目前地震已造成10余人受伤。汤加一座海底火山爆发引来海啸，一名57岁男子被海浪卷走后大难不死，并游到不同岛屿求生，终于在28小时后获救，被称为真实版水行侠。印度尼西亚北苏拉威西省海域昨天发生6.1级地震，目前尚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下面来关注社会民生新闻。近日，一女子发布自己在上海地铁内用头发绑在扶手上盘腿悬空的视频，当事人昨天表示自己不会再在公共场所做类似举动，并望不要模仿。西安警方昨天就男子在孩子面前家暴妻子一事发布通报，涉事男子王某飞被处拘留5日，妻子王某被批评教育。浙江省衢州市公安局通报称，衢江一男子魏某从中风险地区返回后刻意隐瞒行程外出闲逛，被处行政拘留。 近日，广东深圳一位破产董事长街头拾荒的视频引发热议。目前，这位75岁老人已在志愿者帮助下回家。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一份刑事判决书，一名00后大学生因长期遭受父亲家暴，在一次被父亲掌掴后持刀捅死父亲，被判处无期徒刑。最后来关注文化体育新闻。国足昨天公布出战12强赛第7、8轮球员大名单，蒋光太、阿兰、费南多、洛国富四位规划球员在列。巴黎主帅波切蒂诺透露，此前感染新冠的梅西已经恢复状态，将在周日对兰斯的比赛中登场。现年81岁的巴西球王贝利于19号再次入院接受结肠肿瘤手术后的化疗，20号晚间出院。院方称，目前贝利的健康状况稳定。秦始皇帝陵博物馆消息悉，对秦陵西侧1号墓葬北墓道的2个陪葬坑进行了发掘清理，推测其为陪葬墓，墓主的地位很高。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餐的全部内容，咱们明天不见不散。